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是文化食品栏目文化苦丁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古今中外的特别的成人礼高考。
那说到7月7号呢，中国高考是拉开了帷幕哈。那中国的高中生呢，也都走进了考场，迎来人生一场特殊的成人礼。那我们今天呢，就借高考这个话题来探讨一下古今中外的成人礼。
那身在海外的华人呢，当然也十分关心澳大利亚的高考和精英中学的入学考试。那石老师是首先介绍了澳大利亚的高考制度，他认为澳大利亚的高考制度是结合了平时的成绩和高考，那么更为全面的照顾了学生的需要。
那孩子在精英学校的陶博士呢，也介绍了自己的教育心得。那作为一位移民家长，那矛盾点呢，在于希望自己有孩子呢有这个相对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但同时呢，还是对孩子给予了厚望的。
不管是印度啦、韩国啦、中国啦、澳大利亚，高考其实也是确实是很重要的，特别对于有华人的地方，高考永远是他的一个中心话题。但我想先聊几句呢，这个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他们的高考。澳大利亚呢，就有第一个，现在中国也有分省考试，每个省出试卷的，但接下来可能要全国统一考试。比如今年的语文试卷，江苏还是自己出的，但明年开始就要全国统一考卷了。澳大利亚呢，各个州它是独立的，当然它各个州呢，虽然考试的名字不一样，方式游戏不一样，但总的思路啦，到最后换算成阿塔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那么还一个和中国很大的区别呢，中国的高中毕业的毕业考试和高考是分开的，而澳大利亚呢是一次性的，就最后那次考试呢，既是毕业考试又是高考入学就是高考成绩考试。澳大利亚考试的时间一般呢，最后一次它分为 internal 和 external，就是说11年级、12年级 internal 呢，学校会有各种测验啦，还有模拟考试，最后都要换算，算成一般的州是50分，就平时这个成绩是2年的成绩加起来是50分，最后一次考试 external 的呢是这个50分，合起来100分。那么一般这个最后这次考试呢，大部分集中的考呢在10月到11月，但其实这个此前很多测验啊、平时成绩的考试啊都在进行，还有一些专题性的考试提前去考了等等等等啊。那么所以中国的考试呢，基本上2-3天集中在一起，是非常紧张的事。所以澳大利亚相对呢还是宽松一点，还有的州平时成绩占70%，昆士兰州平时成绩占100%，这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当然我们有包括我们有的代表团访问了，家长就会有点不放心，平时升学占100%，完全由老师打分、学校打分，这里面能保证公平吗？这个问题呢是另一个问题，关于道德啦、诚信啦、公平，但是他这么多年也就这么执行下来了这个所以说呢，我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考试的时间和分数的划分。其实他最后他还要呢把它换算上这个大学入学指数那么另外呢还提一点呢，这个高考的课程中国一般是语文、数学、外语再加一个综合的，比如数理化啦或者文科的。澳大利亚的考试呢，大部分来说有主要的4门、6门、8门，但是往往加上学生自己选修的课有100多门，比如前年2018年新南威尔士的高考科目有110门。维多利亚呢有129门让学生学了考试。那么当这是为了一个是全方位的照顾学生需要，也是这个社会需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里面政府要花很多钱的，有这么多门，你要设大纲，你要设试卷，你要批改等等。就总体上呢，澳大利亚的考试呢比较全面的照顾学生各方面的需要。
先纠正一下，从来不是专家，我只是原来对这个澳洲的这个中文考试和中国的高考语文做过一点研究啊。这整个的制度的话，那施老师在这个教育部这个厮混多年，这个他这个是滚瓜烂熟了。那么正因为他滚瓜烂熟，所以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嗯，
就是讲到这个
厮混二字颇好。嗯，先
我就想到这你那个这个。这个分数的这个公平性啊，有两个情况，就是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啊，我们有一年我们学拉丁文，全澳洲全维省啊，牛省可能也就是几十个人高考啊，哎，那么如果大家都考了100分，那么还有很多人去考的是比如说考的是随便举啊，考的日语，日语可能有几千个人，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会不会就是说考试的这个人数，考试的难度最后影响了这个学生最后的分数，比如说因为学生都在我们是一个这个一个计算的社会啊，每个人都在这种计算啊，就是这样怎么样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指出一条更好的道路。那我虽然很爱拉丁，但是我不能因为拉丁这个最后高影响了我高考啊，回过来说啊，我可能不一定喜欢这个日文啊，就打个比方，但是如果日文考日文的话，肯定是让我的分数更高一点。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样能够避免？
那个陶博士是问的是非常这个切肉切骨的问题，就是都是一些有非常高的含金量的技术性的问题。就像大家很多华人家长，一个是高考，一个是考这个精英学校等等，都是非常关心的事情。这里面其中一个关心就是公平的问题。对，因为这么多的科目让你选，这免不了有选择都选择错，而且每年试卷程度可能你是去年容易今年难等等等等的，都不能料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他们也早就考虑了，有那个scaling 的系统，就是加减分系统。那么每年根据不同的科目吸引的不同的人呢，你这个试卷的难度呢，他专门有个机构，这就太专业了，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他们会来根据这个来调整最难的篇目，比如说数学有两单元、三单元、四单元，两单元的数学就比没有中国的高考的数学难。那么有，也就是有的人说，中澳洲的学生要七加八加起来就要掰着指头算了，就是等于是数学不太难吧，让一般人都能够考试的。三单元的呢，那不比中国高考难度差了，他还四单元的数学，那应该是相当于奥林这个数学竞赛的很多题目类似的，那就是其实澳洲也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考的人少，难度也大，参加考的人吃亏啊，这个时候呢就加分。所以你比如说你数学一天考了80分四单元，基本上会给你加到95之类的，90以上至少是。所以呢，他要根据一个呢科目的难度，还要根据当年这个考生的人数等等，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scaling 呢来调整加减分数，我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办法。当然不可能完全公平，但是已经算对这个问题有个交代了。
我觉得陶博士的这个问题有点上升到了一个终极人生终极目标的一个问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还是选择自己想要达到的某一个这个分数的这个目标。两位老师刚刚提到这个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的这些考试，其实在选择上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吧。
就选什么科目呢，澳大利亚绝对是鼓励学生呢按照他的兴趣来，比如有很多女孩子考数学确实考不好，这种情况下数学可以不考，你考别的。
嗯，
但是澳大利亚也不是说不鼓励人家学习科学技术，这就是两个方面你看出来。一个像新南威尔士州啊，可能为独一无二的，它保留了精英学校，而精英学校里面往往是数理化是比较强势的。第二个，有的专业我们讲的，你像这个医学，他你必须参加报考啊，这个化学和数学没有这两门成绩就不行。类似这样的呢，说明他一方面他照顾广大的考生的需要和未来这个社会需要多方面人才的这种啊趋势。
嗯，
第二个呢，他也要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他需要科技实力也要有一定的根基啊。那么如果学生学习不好怎么行呢？所以包括最近新南威尔士州这几年排名下降，所以现在又着急了，要开始再强调啊数理化的学习。 其实还是我最近多年宣传的，不管是澳洲还是中国，要把 STEM 项目做好。这个项目不但强调科学技术能力、数学，还强调团体合作，还强调创造性思维，还强调呢结合社会问题。这个我认为在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里面，目前为止这个是非常好，对于这中国、对欧洲、对澳大利亚、对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改革方向。我就是想做一个这个大学教授陶博士，和你的孩子也是华人孩子，也是精英学校的，你想你怎么辅导他成功的？你怎么指导他进一步参加高考和职业选择？你有你的想法吗？
这个需要更正一下，你说等会儿把那个大学教一定要确认啊，在大学工作过几年。那我的有些研究呢，也是跟这个教育啊有一定的关系。这就谈到这个教育的本质啊，教育的目的啊，我们能说往回再想一想。那么其实我有时候啊，每年中国高考的题目，高考结束以后，我都开一点新闻，就像一个情节一样。所以考试是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一种考验。那么现在有数据像证说这个澳洲的青少年这个 teenage 说这个 HSC 就是这个新州 HSC 是他们焦虑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其实过去事情其实不是怎么样的，而且这个事情完全可以不是这样的。就刚才施老师讲啊，这本身来说呢，在澳洲呢还是比较宽松的这样一个环境，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呢，像我们这个移民的家长啊，不单单是中国啊，其他亚洲国家啊，比如像韩国啊，特别明显。如果我们看那个韩国一个电视剧啊，那个叫《天空之城》啊，就是说他那儿对这个韩国对这种教育的资源的这种竞争，啊，一点不比现在的中国差。这又回到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很矛盾。那么移民澳洲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让孩子有一个相对来说自由和宽松的一个成长环境。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当然又希望孩子呢，就是这个自由宽松呢不代表这个放任不管。我们其实还是有些期望。在新南威尔士州呢就很有意思啊，它有个这样一种制度 ,selective school 的这样一个制度。
这个在澳洲也是非常独特的。那我们拿两个州比较啊，我在维州也工作过，在中学工作过啊。维州呢严格讲呢，它只有四所所谓的 selective school。就是那种中学啊，但新州有多少所呢？
21所精英和几十所半精英。
对，那加起来是48所，那么还要再建一所据说。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他这个就不自觉的呢，就是给家长，给亚洲家长有一个驱动力。大家家长都有一种这种都有驱动力。那以后我们也就随着潮流往前走了啊，所以我们不难说教育孩子成功，我们只能说这个只是顺潮流正常啊，正常的这个发展。这里面提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 selective school， 就是所谓的翻译成精英这个词，讲是很不好的，它有没有这个必要？其实一直是有争论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一个好事。当然，批评的东西很多，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展开来讲。作为家长来说，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就是学一个自己又擅长又能喜欢的啊。但是孩子现在太小，啊，14、15岁九年级的孩子，那么其实也在考虑了，因为这个家长是一个群体，我们生活圈里面啊，有些家长。我是很佩服的，目标明确，这个行动这个准确迅速啊，那么也去叫什么求人得人啊，得到了很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在想，能不能是要不要把它做成那样？但是它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对吧？就是说，在加上他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跟他一起讨论，将来有一个这个结果，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我想，我希望这个每个家长都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呢，经历过中国高考那种，我有觉得太残忍啊，我觉得很残忍。那么他这种选拔性的制度呢，他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过去有大学分这个重点大学、普通大学还有专科，现在分大家都升成本科了啊。然后他又分成985、211啊等等，那 那么实际上，但是他实际上面对的问题呢，还是一个这个社会竞争的问题。教育它本身很重要的目标，它是当然，它教育本身是培养一个专才，也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呢，它你不能否认它有一种职业的这种分流的这样。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的文化食品栏目文化苦丁茶。那么今天的话题呢，是古今中外的成人礼高考。陶博士刚刚已经提到，就是相对于中国高考的残忍，他认为呢，精英中学虽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给家长还是带来了一定的驱动力。
嗯，而且说到每年中国的高考作文题呢，也一直是一个议论的热点。陶博士呢就吐槽了江苏卷作文题目哈，这个有文艺范儿，说这个语文教学的本质呢，应该是要把话说清楚。他说呢，这个今年全国卷中的疫情中的疫情和联系这个题目呢，就更贴近学生对世界的观察。
对教育本身啊，我觉得中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精英中学呢，相对来说呢，它有一定的兴趣以后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性啊，他学生有一定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像我儿子在九年级的时候，他自己提出来啊，他说我要去补一下数学，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说你为什么要补？他说我觉得大家都做得很好，我做得还不够好。哎，那我们就觉得您要花一点钱啊，就是让他这个他自己能够这个有所这个补缺啊，也是不指望他去参加各种竞赛啊，也不是那样的一种脑子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针对孩子的这个发展啊。那么他从小呢学琴学到现在，所以呢我们就高考的时候我们讲的音乐也可以做一门考试，对吧？啊，所以我们也这个方面也做了一点想法，对，这就是很个人的一点想法了。
嗯，其实是行行出状元，其实只要把这个孩子的潜力给挖掘出来之后的路，其实可以让他自己去选。家长的话，可能只是承担一个去挖掘孩子潜力的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我对陶博士刚才这一番呢，挺佩服的。其实我觉得对听众和其他华人家长有个什么好的启发呢，就是说他就是对孩子的成绩，就他哪怕用劲，他用在暗地里啊，特别是如果一个孩子能够主动的提出他要补什么的时候，那家长顺水推舟，不是强迫他去做，而是给他的一个礼物。所以这里面呢，陶博士觉得以后可以好好讲讲他怎么能把孩子引导到这条路上，自己知道要去补习，这个里面后面做的功夫是不得了的。其实很多家长没学到这一套，就是一上来就把自己的盘子端出来，你吃，你必须吃下去啊。其实你要等到学生，等到孩子饿了想吃，你给他，他就比较喜欢。所以这里面呢，我想补充一下，我对陶博士啊非常佩服。其实艺术呢，可以以后向他好好学习啊，因为有了孩子怎么个教育。啊，现在回到
啊呀，这个谈到孩子补课，那我们有句话什么？不辅导孩子的时候叫什么？父慈子孝啊，一辅导鸡飞狗跳的。
我们再说到今年高考这个作文题啊，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是，今年的作文题比以往有更多的现实考量。我想大家对作文题的重视，因为占60分嘛，蛮多的。我就想到这个古代的科举制度，那跟现在的人才选拔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两位老师是否有看过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哪个地区的作文题？
高考题目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每年我以前我们节目讲过的啊，没有人去看数学，因为大家都忘了啊，都不会了，是吧？那么我以前我那本书里面以前专门讲过这个，从这个文革之前的高考题目啊，那每年的这个都有人记录下来啊，比如说他和那个时代和那个政治啊这是紧密相连的。我父亲他高考的时候他题目他还记得，他跟我讲啊，他是这个师大跟师大有关系的啊，那个时代。那么现在呢，这个高考这个作文题目呢，很多时候是成为吐槽的一个对象。那我比较关心的，因为我视野比较狭窄的，那我一般关心两个，一个是 全国卷，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江苏卷。江苏卷呢它有一个非常我不喜欢的传统啊，都是江苏来的，有的我的这种拐七拐八的人说不定还参与到那个高考这个里面。那么他一贯走的这种小清新的这种路啊，文艺范的路，带动的就是这个语文就是往这个文艺范的这个方向走。那么文艺范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强调这种美好感情，对吧，强调这种表达的这种清新啊，表达的这种文艺。它问题在什么呢？它问题就在于它不能很好的针对学生的成长来关注他周围的世界，他自身的世界和周围的世界，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作文一个很语文教育很重要的目的啊，是这样。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啊去跟别人很这个文艺的表达，除非你要去投稿到报社。我们过去小报上发了一篇小散文，这个豆腐干的文章也是欣喜不已啊，上了报纸了啊。但毕竟这是小概率的事情啊，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甚至有时候写个检讨书，对吧，写个申请书，你刚才说写个解说词，写书写一个这个问别人要钱的这个文字啊，可能比这个可能还用的多啊。当然我没有这个矮化语文教育的目的。那么今年这个我倒是比较喜欢这个全国卷这个题目。那么它有全国呢，它现在是好几套卷子呀，有新高考一卷、新高考二卷。那比如说新高考一卷啊，它有这个题目我就蛮喜欢，其实我也做过这个题目给学生做过的。相类似的疫情中的距离，以联系为主题啊，他就讲了这个疫情我们要保持人那个社交距离，像澳洲说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很多这个职业的人啊跟你紧密相连，比如医生啦、送快递的小哥啊等等啊，拿这个为题。我甚至都写过类似的这样的文章，就这个就比较贴近一个学生对世界的这种观察啊。我还出过像类似的题目给学生做过，比如说全球化和这个疫情啊，这个疫情后的这个世界啊，我甚至出过这个疫情中这种资源的分配啊，医疗系统被击穿之后，那么是不是把医疗资源都应该放在这个年轻人而放弃老人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学生关注这个世界啊，他都会有话说。江苏的这个试卷呢，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喜欢。我在中国受的这种语文训练啊，就是跟我在澳洲后来这种研究生的这种训练有时候是矛盾的。那我们在澳洲呢，大学你做一个研究啊，做一个什么申请啊，你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你要用一种让外行也能懂的话，让你这个申请能够得到批准。那么江苏今年呢是这个题目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们总是关注自己喜爱的人和事等等等等，就是说你最后你就变成了，你比如像互联网你上网多了，你关注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变成这样一个。那其实这一句话就说出来了嘛，就是你的这种自我的形成 identity formation 讲了那么多啰嗦，让学生写一篇作文。首先学生要把这个题目，这你要说的什么事情啊，学生就要弄了半天。这不是我们所应该提倡的这个文风。但江苏卷每年都是，但比如说2013年啊，那么还有一年是这个仰望星空，让学生写一篇作文。我一直批评的啊，脚下的路看看清楚啊，然后再看仰望星空。那么2013年的高考也是个很奇怪，它是不是从意林就是从这个读者的里面的，就是这种他讲这个朋友啊，这个到一个人迹罕迹的这个山洞啊，然后点了蜡烛发现里面有大蝴蝶，然后呢他们就屏住呼吸啊，唯恐也惊扰了这个精灵。然后呢过几天他们再来看呢，蝴蝶也不在原处了，就想到退到更深的这个洞穴里面去了。然后呢他就恍然大悟，这个也许是环境更合适啊，小小的蜡烛带来那么大的影响。这种作文你让人说什么啊，我们现在你说这个作文你让说，你们两位老师你说说看，这山洞里面点了个蜡烛，山洞点蜡烛，现在这个探险也不能带蜡烛啊，对吧，这个标准的探险那是电筒啊，是不是啊。然后姑且不论这里面的科学常识，让学生就很难这个去理解。所以呢 这作文呢，它不应当是这个让人啊绕圈子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章，我们绕圈子事情太多了啊！要让孩子怎么样清楚地表达啊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这种观点，这个是这个作文很重要的目的。这个我就是对的，所以我现在，所以明年如果从单纯啊，当一方面我是不希望，我希望各个省有各个省的高考啊，就是教育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另一方面，有些省，比如像江苏省的高考这个卷，这个作文啊。那个江苏省呢，高考的折腾呢是全国有名的啊，他们不断的折腾高考的形式，一会儿3+2，一会儿几加几，反正每次都是以教育改革的名。教育改革呢，应当使这个，让更加公平，更加容易掌握，啊，更容易选拔，而不是更折腾这个学校和老师，包括这个作文啊。这是我的想法，施老师可能他总是看着这个星空的，所以他可能有更不同的意见。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欢迎你继续收听 SBS 文化视频栏目文化苦丁茶。今天的话题是古今中外的成人礼高考。我们的嘉宾是文化学者史双元和陶敏博士。
史老师呢就评价了古代的科举考试，认为隋炀帝开始的科举制度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上升的通道，也曾经为中国文化建设呢带来了积极的意义。同时他也就希望可以鼓励现代的年轻人把考试的压力转变为动力，把它看作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陶博士对这个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讲得非常好，特别是他是有积累的，是有研究的，是唯一要提醒他一下呢，来，我们都来自江苏啊，江苏是一个文化发达地区，教育也是比较领先的，你每次都不给他说好话，你当心人家给你两个字啊，叫做书奸啊，这一点就要，就回去了以后没人请你吃饭啊。那么我现在呢，我逃避做书奸，我就要来讲好话嘛。那么我现在说明一下，在这个方面呢，确实对作文题目的形式啊，它的应该发展的方向，陶博士已经说得很好。我呢岔开一点，讲讲这个一个试卷，包括这个与科举啊，有点相关的，想说明，有高考，我们现在大家都从家长到学生，有的时候都很愁苦，觉得考试是多么大的压力。有高考是幸福的，对很多书生来说，我们知道隋炀帝以前是没有科举考试的，一个是贵族子弟可以上学，第二个是根据大家的门第可以推荐，比公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还要不讲理，就是说穷人是没有任何往上上升的通道的。就隋唐开始的科举，不管他以后我们多么的丑化他、嘲笑他、犯进中举、百岁官场等等，但是呢他给下层文人提供了一个向上的通道，不仅是给一批人，给穷人，同也不一定穷人的话能考试的，住家里不见得太穷，但至少给这个社会让它流动起来，不是一批这个贵族子弟啊越来越腐化堕落啊，然后也他们掌握政权啊，老百姓就只能跟在后面这个吃苦出力，他毕竟有一个上升的通道。所以呢在历史上科举考试留下了很多问题，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包括进步到今天，它还是提供了很大的知识动力的事。这里面你看考试中间就是元朝蒙古人进来了，我们这个和陶博士的一个分歧点就是宋粉还是非宋粉，我是宋粉，对宋朝比较这个崇拜的是文化那么发达，但是元朝进来停止科举，特别是在这个脱脱之前，脱脱在乡之前就完，不但是废止科举，整个是啊，他就按照这个蒙古人啊、色目人啊、北方汉人啊、南方汉人以这种划分，南方汉人那是属于最底层的，啊，就和印度的这个贱民一样，当年是，更不要说有所考试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元朝知识分子是最悲惨的时候，所以就喜笑怒骂了，产生了一大批王朔这样的作家嘛，写原剧啊，戏剧里面很多的讽刺性的东西。然后你看到了清代。明朝结束了，清代又是游牧民族进来以后又停止高考开始，一直到后期才重新复考，所以这个上面也是知识分子受伤很大。到了文革， 所以文革又是搞啊保送，又不考试，所以到1978年开考以后，你现在看看，每年高考都会激发很多7、7、7、8届，包括后面的人的无数的美好的回忆。那个时候考试了，考试了，那就是人们有希望、有机会了。所以我要说呢，有机会参加考试，既要感到压力，又是一种幸福。第一个，你是健康可以学习的；第二个，你不但学习好，你还可以参加考试的。第三个，这个社会才给你一个网上的通道，所以我以此呢，来给家长、给学生们一个鼓励，能参加考试多好啊！你年轻啊，啊还有机会啊。好，我现在回到这个，今年的高考题里面呢，有一个题目，就关于那个古文的，就是说齐桓公啊，当年齐国内乱，结果呢两个公子跑在外面，一个是公子纠，一个是公子小白，两个人都抢着往回跑。而他们两边呢也两个谋士，一个是管仲，一个是鲍叔，然后其中却将他在路上啊，这个管仲帮着这个公子纠啊一箭射到这个公子小白这个胸口啊，然后他假装倒下没死，其实然后他假装死了，然后这边就放松了嘛，然后这个公子小白就赶快跑回去继了位。继了位以后呢，竟然这个鲍叔在推荐人的时候，他说应该用这个管仲，这个人是才人，本来是他们的敌人的，齐桓公有这个度量也把它用了，等等等等吧，这个故事。然后呢，这篇这个题目呢，就要求围绕上述的资料展开，齐桓公、管仲、鲍叔三个人，你对哪个感触最深？这个题目，这个我要插一句啊，这个你对哪个感触最深？这个题目本身不通啊。什么叫你对哪个感触最深？你对那哪个人的品行、道德、行为、举止啊感触深？你对哪个感触最深？这个题目本身是，其实是，我都觉得好笑。没水平啊，那不管了。然后他就要结合着思考写一篇发言稿，具体这个作文怎么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非是想说明啊，这里面肯定很多人写这个齐桓公的大度，有的人写这个鲍叔的大度啊，宁愿把自己的位置放下，推荐更好的人，为了国家利益等等等等嘛，这都是场面上的话。然后还有的人可以写这个不知道这个管仲见了齐桓公当时那一刻他是什么心思，他害怕吗？他喜欢吗？啊，他崇拜吗？都能很多很多的写法，我就不管他了。但我觉得最近呢，有一批人专门网络上搞笑，搞高考作文，比如说写出一批高考100分作文，也有很精彩的，还有高考0分作文。今天这个题目的零分作文呢，有人就写的也不错的，就是说管仲他们没有现场搞一次亡的验证，然后就来考虑到底是验他有没有呼吸了，还是心脏是不是停止跳动了，啊，还是说他的脑又没死亡。就是类似这样的搞笑的，把它岔开去，这就成了零分作文了。其实它成了网络上一个经常性的这个笑点、笑题啊，很好玩的。然后再说几句呢，就是我讲了，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是一个特别重视啊科举考试的这个，因为它曾经对这个国家在文化建设上带来了很积极的意义啊。那么，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当年广东啊，虽然文化落后地区啊，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黄的吧，当年。他99岁进考场，然后他的曾孙提这个灯笼，上面写着百岁官场，100岁了我还到科举考场来看。然后由此呢，皇帝还专门给他赐了一个名分。所以我就是讲到高考有的时候既是悲剧也很喜感，也有这样的。
那么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本期的 SBS 文化时评栏目文化苦丁茶，今天的话题是古今中外的成人礼高考，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文化学者史双元和陶敏博士。文化苦丁茶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早上的8点15分，重播是每周日早上SBS 电台8点15分。那更多的往期文化苦丁茶欢迎大家收听并下载，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网上搜索的关键词是文化苦丁茶 SBS 普通话。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